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，第89章，你是个坏女人。本章由幸福快乐和淡定赞助播映。当然，他们要失望了，因为刘月催动真气在体内运转一下，酒就变成了水，水就变成了汗，不管喝多少酒，他都不会醉的。而他也早都看出这些人不怀好意了，当下也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下限。之前邓如文和邓培培只想灌醉他，想让他当众出丑，看看他的笑话。这一点刘月不以为意，因为刘月也想看看他们的笑话。但是在邓如文和邓培培的爸爸妈妈加入后，刘月明显感觉到他们有了别的目的。这也让刘月好奇起来，想看看他们要耍什么花招。他们换了另一种度数更高的酒，一起灌刘月。特别是邓如文，为了灌醉刘月，那是格外的卖力。而邓培培在得知那个计谋后，却有些脸红了。他把邓秀娟拉到一旁，轻声问道：“
妈，为什么是我？”“因为你爷爷很疼你。只要你去做，才能让你爷爷彻底发火，到时候刘月那个混蛋就完蛋了，非被赶出去不可，而智海医院还会被你爷爷收回来。我已经和你姨父商量好了，如果成功了，智海医院就是咱们家的，到时候咱们再帮他们把邓如雪赶走，得到医药公司就是他们家的。你做出一点点牺牲，说不定能为我们家赚到3亿，所以很划算呐。”
邓秀娟满脸笑意地说道，仿佛计划已经成功了，他们已经得到了智海医院。
可是我不会真的要喝那个垃圾那个吧，妈妈，我看到那个垃圾都讨厌呢，怎么可能让他碰我？
邓培培嘟着小嘴巴，那是一万个不乐意。
如果能灌死他，自然不用了，如果灌不死，你就牺牲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邓秀娟安慰道，
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他这种下等人碰到我的身子，我才不和他那个呢。
邓培培纠结万分，远远地扫了刘月一眼，眼神里面流露出满满的鄙夷和起疑式。要是被刘月那种乡巴佬碰到身子，他感觉会恶心死的。
培培，你只要做做样子就行了。
邓秀娟也看不上刘月，
像他这种下等人，能捧一下你的身子也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不过要是真的被他碰到了，你也不要气恼，等到他被你爷爷赶走了，到时候咱们还不是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他。好，那到时候一定要打残他的双手。
邓培培恨恨道，
把他打成太监。没问题，去吧，我们配合你。
邓秀娟鼓励道。邓培培点点头，随即就回到酒桌上，还刻意走到刘月身边。只见刘月已经喝的是满脸通红，不停地摇头：“
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醉了。”
邓如文邪恶地笑道：“
你没醉，没有醉。真的喝醉的人，从来不会说自己喝醉了，只有清醒的人才会说自己喝醉了呢。刘月兄弟，来来来，咱俩从此就是好兄弟了，大哥敬你。”
把刘月当成兄弟，邓如文觉得是非常抬举刘月了，因为刘月应该有他这个哥哥罩着， 而自豪而兴奋。邓培培也端起了酒杯。
刘月，姐姐也敬你，祝你和如雪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
都没有结婚呢，才刚刚订婚。
刘月咧嘴笑道，还不停地打着酒嗝。
订婚和结婚一样的，早晚的事儿。来来来，今天高兴，咱们再喝一杯。
就这样，刘月又被他们灌下好几杯。邓如文都喝吐了，跑到一边吃了解酒药，又跑回来继续灌刘月喝酒。可是他肚子就那么大，实在是喝不下了，最后只好躲到一边去了。林嘉庆和吴淑远也喝得晕晕乎乎，有点坐不住了。他们估计刘月至少喝了两斤多白酒，再看刘月的神态，也确实烂醉如泥了。于是吴淑远朝着邓培培使了个眼色，邓培培还想直接灌死刘月呢，眼看实在灌不死，也只好忍着嫌弃和恶心，伸出他那双好看的玉手，轻轻地扶着刘月，还说道，
妹夫，咱们不喝了，再喝会死人的，我扶你回房间里面休息休息吧，来，站起来，跟着我走，慢点啊，你的脏手。
被刘月压在身上还抓到丰满的酥胸，邓培培一阵的愤怒，差点把刘月推开。旁边的邓秀娟急忙使眼色，邓培培这才勉强把怒火压制下去。他推开刘月的手，继续扶着刘月向房间里面走。可是没走几步，刘月又一把抓住他的胸口上，还说道，
我要喝牛奶。
啊！
邓培培要疯了，感觉自己那雪白的大波都要被刘月的爪子给抓脏了。要不是有重任在身，他恨不得直接把刘月掐死。最终他也只能扶着刘月继续向前走，还劝道，
妹夫，你别乱摸了，我身上没有牛奶，等会儿到房间里我再帮你拿牛奶喝。
谁说没有奶啊，这不是吗？
刘月又一把抓了过去，邓培培双眼都流下了泪了，把嘴唇都咬破了。可是邓秀娟和林嘉庆和邓如文他们还在用眼神鼓励他。他们明明在说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不能功亏一篑呀。
贝贝加油，就看你的了。
他好色才好呢，等会儿就可以把他赶走了。
就这样，邓培培含着泪水，压制着怒火，忍着刘月那在他身上乱抓的手，一路上摇摇晃晃，把刘月扶进客厅旁边的一个休息间里。那是众人早为刘月准备好的，里面有一张床，床上铺好了棉被，窗下的桌子上还有一台录像机，上面的光点一闪一闪的，正对着大床。邓贝贝把刘月扶到床上，刘月的手还在他的胸口抓着，就像一位贫嘴的孩子闹着要喝奶一样。邓贝贝被他抓得面色涨红，羞愤的要杀人了，正想要把刘月推开时，邓如文还把房门伸进来看了看，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，然后才把房门关上。邓贝贝狠了狠心，忍着羞愤和恼怒，无视了刘月的魔爪，趴在刘月耳边轻声说道，
亲爱的，我是如雪，你看我漂亮吗？
漂亮。
刘月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表面上却装作醉得不省人事的样子，心情的占他的便宜。反正这个邓贝贝也不怀好意，刘月心里也没有什么顾忌，
我们都已经订婚了，
我早晚是你的女人，还在等什么呢？
邓贝贝娇喘吁吁，吹气如兰道，
刘月有点兴奋了，
因为邓贝贝挺起那汹涌的大波，竟然主动把那两团浑圆的饱满贴到他的脸上，还流露出一脸的媚意。这对男人来说杀伤力很大，可是刘月却不由得把手收了回去。在邓贝贝羞愤的情况下，他占占便宜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很刺激。邓贝贝突然主动了，他就觉得索然无味了，不但收回了手，他也向后闪了一下身子。同时他也看到桌上的摄像机，顿时发现邓贝贝果然不怀好意。看到刘月竟然开始躲闪，邓贝贝心中不满，真没出息，老娘这么漂亮还这么主动，那个乡巴佬竟然还无动于衷。接着他扭动着腰肢靠近刘月，还抱住刘月的手臂，露出满脸的媚态，痴痴笑道：亲爱的，你看我这里好看吗？大不大？壮不壮观？想不想爽一下？他就这样开始勾引刘月，还主动把上衣撕破，露出一片雪白的酥胸，看得刘月的瞳孔猛地瞪大了，身体都有了反应，他的眼睛已经无法移动，身体也不再向后躲闪，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想要扑上去，像饿狼一样的扑上去。看到刘月总算是有了反应，邓培培总算是满意了，笑嘻嘻地挑拨道：
就知道你是个色棍，这才是男儿的本色嘛，想不想摸摸看？
然后他拿起刘月那只有些退缩的手掌，通过破裂的领口往衣服里面放去。这是他做的最大的牺牲，他以为会恶心的，会吐刘月一身的，可是一玩起来他就觉得很刺激，很兴奋，很激动起来，竟然还有一种想要刘月从邓如雪手里抢走的冲动感。在家产上他争不过邓如雪，他就突然很想把邓如雪的男人抢过来，这也算是对邓如雪一种报复吧。一想起邓如雪在得知自己睡了他的男人，还怀上他男人的孩子后而是气愤发怒的样子，他心里就浮现出一股子报复的快感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都想要和刘月假戏真做了，再加上一被刘月抓住，他心里就突然涌出一种奇妙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涌动在他的心头，让他一下子忘记了刘月医生的身份，也忘记了恶心和难受的感觉，心脏突然加速跳动起来，他竟然还有一丝丝的憧憬。刘月的手就像拥有了魔力一般，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。怎么会这样？就在邓培培咬着嘴唇，迷离的双眼嘤嘤出声的时候，刘月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然后就突然停手，极为平静地问道：你为什么要假扮如雪诱惑我？为什么还要拍下来？你有什么目的？
邓培培吓了一跳，万万想不到刘月压根儿就没有罪，可是这事他必须要做，
为了得到智海医院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他没有退路。再说身子已经被刘月摸遍了，他怎么能轻易地放过刘月？于是他狠了心，直接扑到刘月身上，把刘月压在大床上。他骑在刘月腰上，还用双臂紧紧地搂着刘月的后背，在刘月的脖子里乱啃。在如此主动的情况下，他还突然大声喊叫起来：
救命啊，非礼呀！
刘月不由得我操了一声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这么主动还他妈在喊救命。刘月觉得喊救命的应该是自己吧，是自己被这个女人非礼了，你这个坏女人。刘月正要把她推开时，守在门外的邓秀娟和吴淑远、邓秀娥和林嘉庆，还有邓如文那些晚辈已经冲入房间里面，他们对着刘月就劈头盖脸的臭骂起来：个畜生，还不赶快放手，你个丧尽天良的混蛋，
刚刚和如雪订婚就打起了贝贝的主意。你个色狼，你个流氓，你个禽兽，你对得起如雪吗？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？
如月猛地推开身上的贝贝，起身道，你们眼瞎了吗？是他在非礼我。
他们怒不可遏地吼道，你放屁，你竟然还敢说贝贝非礼你，你有那么一点好，你哪一点好？贝贝就是眼瞎了也不会看上你。你这个颠倒黑白的混蛋，你给我去死！敢非礼贝贝，爷爷容不得你，邓家容不得你。
如雪也不会再要你这种垃圾男朋友。
在这些人的指责声中啊，刘月当然明白过来，这是一个陷害他的圈套，邓贝贝就是他们的工具，想不到他们连自己的女儿都利用上了，还有比这更畜生的父母吗？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